能够回来真好。感谢主，这一次去蒙古，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往西走，要开三天两夜的时间，围着西部兜一圈，然后计划星期天再回到乌兰巴托，星期六晚上再回到乌兰巴托，星期天在乌兰巴托有一些服事。后来才知道当地的人都在笑我们，说这些人好大胆。所以我们的车往乌兰巴托西部开始走的时候，走了差大概两个小时，我们的车就在高速公路的冰面上面跳起华尔兹了，真的就滑过来滑过去滑过来滑过去，因为我们的车开得很快，然后前面有一辆白色的车堵在前面，迎面有一辆大巴过来，所以开车的司机点了一下油门显减缓一下速度，然后我们就开始滑，滑过来滑过去，最后呢车子就翻了。感谢主，我们五位牧师毫发无伤，所以今天还可以在这里。汽车受伤也不严重，汽车的最后面的后面后备箱的那个侧面，应该是左侧面的玻璃破了，挡风玻璃裂了，然后我们把车的刚好那个大巴车上面下来几个蒙古大汉，十几个，我还有时间去拍照，所以整个过程我拍下来他们怎么把它翻过来。我们一发动车还可以动，所以我们又把用那部车沿路返回，所以4个小时就结束了三天两夜的行程。所以就重新制定计划，如果还要想听更详细的，所以我做一下广告，这个星期三的晚上祷告会我会分享一下这一次的蒙古的义县之行，很感谢，看到很多，收获很多。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节日大餐，延续着我们之前一直在研究的一直在研读的罗马书的经文，感恩节快到了，接着呢就是圣诞节，新年，接着又是中国的新年，元宵，节日可以说不断，喜事连连。中国人在过节的时候总是要有一些吃的，与吃的有关的，并且不是一般的吃，而是大餐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我们接下来就要吃吃不断了。事实上论到吃，并不总是喜气洋洋的，更多的是喜忧参半。当然我今年会喜气洋洋，因为我跟林恒志牧师跟何牧师已经说好了，我们不减肥了。为什么不减肥？因为有我们两个胖子救了他的命，有后座三个人，我坐最右边，林牧师坐中间，那辆车中间没有西贝的，何牧师坐最左边，我们两个胖子把一个瘦子夹在中间，所以他没有被甩出去，所以他一直谢谢我们两堆肉把他给夹在中间，然后我们一从车上爬出来，我们彼此开玩笑说我们不减肥了，所以今年的感恩节可以大吃一顿。可是真的吗？如果真的大吃一顿，可能我就更爱主了，因为会早点回天家。其实论到吃，真的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经济落后，逢年过节小孩子很高兴，我们做小时候的时候，一到春节，哇，想着一整年吃不到的东西可以吃了，可是大人呢，喜愁交织着，为什么？手上很多供应票在手上哈，可是没有钞票。很多平时买不到的东西，这是大陆背景的人知道的哈，可是没有钱你也拿不到，所以要筹划着买什么东西。可是呢，在物质丰富的今天，经济较宽裕的年代， 逢年过节小孩子还是很喜欢，大人呢丑喜造就了。为什么？钞票有了，身材没有了，还敢吃吗？敢不敢敞开肚皮的好好的去享受这些美食呢？估计没有几个人敢像我这样说躺下去比站着还高都还敢吃哈。这是我那个小外甥女给我说的，他说大大你现在还在长，我说怎么长，他说你躺着比站着还高。没办法，所以我决定要开始锻炼身体了。在微信的年代呢，图撒朋友圈，逢年过节呢小孩子照样很欢喜，大人喜愁莫名哈。美味最好了，万一没有信号了怎么办？撒不出去，好辛苦哈。我们论到吃的时候，常常是有这样的那样的忧愁，所以节日也不能很畅心的来高兴一番。今天就想借着罗马书第十四章很长的经文到十五章的第十三节，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节日大餐。很长我就没办法全部读，所以我就读前面的一段经文。罗马书十四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因为神已经收纳他的。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要站住，因为主人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志坚定。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说，主啊，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躯必向你跪拜，万口必向你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犯下绊倒敌人之物。我们一起低头。主啊，你的话就在我们的眼前，就在我们的耳中，就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求神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按照神你的心意来生活，来侍奉，来与人相交。求神你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段经文当中，圣经用最平常的吃饭度日来劝勉弟兄姐妹与人相处中有关论断人、绊倒人及接纳人的道理。吃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遭遇的事情，却也是比较难以解决跟调和的事。我这一次去蒙古国，我就感觉到哇，我特别适合那边的生活，因为我常常号称我是不吃水果不吃蔬菜的人。林恒志牧师就很苦，他觉得没有蔬菜没办法生活，而那天三餐都是肉，基本上看不到蔬菜。好不容易有一盘蔬菜上来，何牧师林牧师扑上去拼命吃，还看到哎，黄牧师你怎么不动，我说师母不在，只有他有能力让我去吃蔬菜。他们就开始说，黄牧师你应该适合蒙古，你应该去那边宣教了。我们吃每天都要遇到，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吃其实并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可是作者却透过吃 将这几个问题贯穿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所以圣经的作者透过这段诗，首先告诉我们说，勿要彼此论断。首先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信心确实是有分别的，信心是有软弱的，有坚强的。所以每个人的信心是有大小之分，是有区别的。可是在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信心坚强的人不要轻看别人。哪一些人是信心坚强的呢？就是信百物都可吃的人。他在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也就是说只吃蔬菜的人，林牧师他们是软弱的，黄牧师是坚强的，是这样吗？不是的啦，因为黄牧师不吃蔬菜嘛，还是软弱的。在这里的吃其实并不是我们今天的说你要吃肉或者吃菜或者吃水果，这边的吃其实是因为当时市场上所卖的肉，所卖的肉每一块都有可能是祭拜过的，因为他们在罗马帝国的那个环境之中，他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市场上所卖的肉都有可能是拿到庙里面去祭拜过之后才拿出来卖的。所以有一部分人是为了信仰的缘故说，我们不要吃那些肉，蔬菜没有拜过的我们才吃，所以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另一群人呢，认为说，论到世上所卖的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以别人去祭拜过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又不是我去拜的。所以他们拜完之后拿到市场上面去卖，你就尽管买回来，你也不用去问说，也不用去调查说这个肉是不是别人拜过的，你就尽管吃。所以他们信心很甘甜。所以在这里所说的要不要吃肉，并不是我们今天医生交代你要不要吃肉，所以你不可以拿着这段经文去跟你的医生说，他告诉你说少吃红肉，你说圣经说我们是甘甜的。在这边所谈论的是跟信仰有关的，是不是祭拜过的肉。所以信心甘甜的人不可以去轻看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他们认为只有菜吃蔬菜，不去碰那些别人祭拜过的东西，这才是忠于神的，这才是敬拜神的，敬畏神的。而那些信心比较甘甜的人呢，也不要去论断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信心软弱的人也不要去论断。你看到那些人去吃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他为着什么原因去吃，你就去论断去批评。所以论断是一种信心上面的软弱的体现，因为看到别人做那样的事情，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去指责别人，然后就在那边批评。而在这里主说，所有的这一切呢，主都悦纳了，主都收纳了。所以在告诉我们说，所有信心是有大小之分，可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并不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天我们的信心就达到100分，信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神在我们信心成长的过程当中，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神都会收纳我们，神都愿意的同样的来帮助我们。所以他会帮助我们站立得住，并且接下来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去论断别人，就是在冒犯神。为什么说是冒犯神呢？因为我们众人都是主的仆人，我们在神面前呢，所有人的地位都是一样的。无论你的信心有多大，你在神的面前你就是神的仆人。你既然是一个神的仆人的身份，你怎么有权利去论断别人呢？ 所有的这些呢，是由神来判断的，不是我们去判断的。并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能够使我们站立得住，使我们可以站立得住。意思是说，神并没有说我们信心软弱的，你就继续软弱下去吧。没有，乃是神会来帮助我们，可以站立得住。站立得住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成长，为了使那些软弱的人有一天他们也可以刚强起来。所以共同的，一同的成长，一同的进步。凡是我们所做的，无论你是吃肉呢，还是吃蔬菜呢，都是为主而活，为主而吃的。接下来为什么说 这边的吃是跟信仰有关的？因为接下来他又谈论到守日，这里的吃都是以信仰有关的。守日的并没有告诉我们到底是守安息日呢，还是守主日。安息日是星期六，主日是七日的头一日，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改为守主日，是因为主耶稣从这天，从七日的头一日那一天复活，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守的是主日。而当时呢，有一些还停留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他们就坚持要守星期六，所以守安息日。但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并没有很强调的去谈论说，这边所说的守日到底是守的是主日呢，还是守安息日。因为他的目的在于告诉我们，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的目的就是为主而活。不管你是吃肉还是吃菜，还是守这一日守那一日，其实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你也会遇到这样的一种光景。你的工作跟主日冲突了怎么办？如果你找到一份工作，我们就说有一些特殊的行业，20年前我刚移民到美国的时候，有时候还停留在中国的那种生活习惯当中，星期天早上想出去买个东西再来教会，你开车出去你找不到任何一间商店是开的。可是今天呢，已经不一样了，有很多商店是星期天开的，早上都开了，很多超市，很多商店是下午也开。那如果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单位里面，公司里面去上班怎么办？如果是在这种情形下，因为有太多其他的工作可以寻找，所以我们都会一般劝说，如果你是一个季度或者半年有那么一两次需要去加班，那不要紧，不要因为这个而觉得心里有愧疚，你就按着工作的需要去。那如果你是每个星期天你都需要去上班，那我们可能就会希望你考虑换工作，你可以去来守主日。或者比如说餐饮业，在许多的地方，南美洲的餐饮业，纽约的餐饮业，他们会在星期天的晚上11点、12点再开始守主日。我们说可以的，我们说可以的，因为全世界并没有规定那8个小时必须去的，那有一些地方就要半夜了，不是固定的。更有特别的，就像我小时候，我们的主日崇拜曾经从有在星期一的，也有在星期二的，也有在星期三的。为什么？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很落后，能源很匮乏，所以整个城市里面分成7个片区，这个地方呢是星期一停电的，所以工厂就不上班。在那种情形之下，不是你要找一个工作就可以找工作的，乃是都是分配工作的，你不可以说我要换工作。所以我们就会在那一天，他们作为星期日的那一天作为主日，过一段时间又换了，改成星期二，我们又调整为星期二，不是固定在星期天，因为那个星期二就是休息天。 所以不是很硬性的。所以我们所做的这一切呢，其实都是为了主而活，为了主而活。并且第三个告诉我们说，个人也要向神负责。每个人到最后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受神的判断。我们可以为着别人的缘故，不论是守主日或者守食物，存心如何，无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你为的是什么目的。你是因为不在乎那个是不是祭拜过的呢，还是你真的有知识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呢？但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无所隐瞒，神很清楚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都必须在神的面前显明出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要面对神，我们到底为的是什么缘故不去做这些事情，或者去做这些事情。从中让我们看到，在生活方式方面、敬拜方式上，神给我们许多的自由，也允许我们有更多的选择。当我这次回来牧会的时候，最显眼的一件事情，让我看到的就是这个价值股。在20年前，在牧会的时候，我们的讲台上面可以放价值股吗？在座有几个是20年前在 CCMC 的？我们是否可以拿着吉他上到讲台上面来主日崇拜呢？在那种时候，好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会引起很大的争论。其实当时我心里就在想，什么时候钢琴搬到讲台上面的？也许是200年前、300年前，也许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激烈的辩论，可是今天没有任何人会去讨论钢琴可不可以作为主日崇拜的乐器。可是20年前呢，会讨论价值鼓是否可以成为主日崇拜的乐器，今天没有人会讨论。所以我们会说，神允许各种不同的敬拜的方式，我们所要持守的是不要为所疑惑的事辩论，更不要轻看别人去论断别人。20年前为什么不能用？为什么不能放在讲台上面？因为当时一要动用的时候，有人认为这不是圣业，有人就会有很多的疑惑，有人会不平安。所以我们为这别人的不平安，我们宁愿不去做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可以做。所以我们会说，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让我们对神的认识有更加的清楚，我们今天可以接纳这样的方式。有一些人在祷告的时候，在唱诗的时候会举手，你们可能会发现，如果你们比较细心的话，你会发现黄牧师很少举手，但是我不会去阻止别人。我会觉得好像这不是我的敬拜方式，我会觉得举手的时候我很别扭，唱歌的时候我不会拍手。不会拍手不是因为我觉得不可以拍手，而是因为我的节奏感不强，我怕打乱别人的节奏，那我就不拍呗。所以每个人不拍的原因有不同，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说，哎，黄牧师反对拍手，不见得是这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方式的时候，敬拜方式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去论断别人。第二个也告诉我们说，勿要彼此绊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因为食物而失去爱心。他告诉我们说，凡物都是洁净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洁净的，不会因为 那块肉被拿出去祭拜过的就成为不洁净的。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四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了，很清楚。可是我们会可不可以去参与到祭拜呢？祭拜是不可以的，因为在第十章的经文又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去筵席上面吃饭。为什么？因为那个筵席上面吃饭是属于祭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可以参与祭拜。但如果是别人拿去祭拜之后拿到市场上去卖的肉，那个你那不是说那个肉就不洁净了，你大可以拿回来吃。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种知识。他告诉我们说，食物本身并不能败坏，使人败坏。但我们若因食物而使别人心里受创伤，比如说我们去批评，去说闲话，以致绊倒那些受批评的人，这就违背了爱人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信心刚强的人，你不要去轻看那些信心软弱的。信心软弱的人，你不要去论断信心刚强的人。我们凡事都不使别人跌倒，追求和睦。为什么用追求呢？和睦容易不容易？和睦非常不容易，所以需要去追求。追求就要什么？追求需要去付出代价才能够达到的。你要跟众人和睦，你要付出牺牲。你信心刚强的人，你要去体贴信心软弱的。今天我们的主日圣餐用的是什么？用的是无酵饼，用的是葡萄汁。我常常在跟我的学生在讨论，到底是用葡萄酒还是葡萄汁，到底是用有效饼还是用无效饼。严谨的说，从逾越节他们所吃的，从主耶稣最后晚餐所吃的，就是无效饼跟葡萄酒。可是今天绝大多数的教会都用无效饼跟葡萄汁，为什么？因为在上两个世纪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人、美国教会、美国的整个社会在寻求禁酒。到了1920年1月17号才定下来全美国都禁酒，所以任何一滴带有酒精的饮料都是违法的。可是在这之前呢，已经很多州跟很多教会都在推广禁酒运动，所有的人不管你年纪多大都不要喝酒。为什么？因为酒能使人放荡，因为酒能使人去失去控制，很多不好的事情是跟酒精有关的，所以他们就有这个禁酒运动。所以从禁酒运动来看呢，所以在那个时候所有的教会就开会决定，虽然国家都还没规定，他们就为了这个缘故，喝酒本来是可以的，可是呢，为了不使人堕入到酒精的控制，所以教会提倡禁酒运动。所以他们甚至可以在主日崇拜的时候的葡萄酒把它换成葡萄汁。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除了浸信会的教会，我们用的都是用葡萄汁。当然在买不到葡萄汁的时候也允许用葡萄酒，但是在1920年到之后的14年当中，因为全美国都禁酒，所以他们就全部采取葡萄汁。所以我们今天所用的主日的圣餐是用葡萄汁。这不是说基督徒，神禁止基督徒喝酒，这是在告诉我们说，为了和睦我们愿意做出牺牲，为了和睦我们可以不吃肉， 不喝酒，不做那些原本可以做的但会使人跌倒的事情。再比如基督徒可不可以打麻将？你说我只要不赌钱，我加你几个亲人，像感恩节大家都回来了，我们边打麻将边聊天边交通，不是很好吗？可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年代，一方面麻将会很容易使人上瘾，另一方面麻将往往就跟赌博联系在一起，更有一些人不来点小刺激都觉得不喜欢打麻将。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我们会说基督徒不适合打麻将，不适合打牌。在我这个年龄的人，30年前在中国大陆，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打台湾所说的桌球，中国人说康乐球或者斯洛克呢？我年轻的时候不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在家庭教会当中长大的，认为打康乐球打桌球的打斯洛克的那是那些混混们在做的，小流氓在做的，所以那个时候父母是禁止我们去碰那个的。可是今天呢，打桌球打斯洛克好像变成一个高雅的体育运动了，所以在今天好像已经不受这个约束了。所以在30年前我们为这不绊倒别人的缘故，我们可以不去做这些事情。几百年前为了不使人堕入到酗酒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把葡萄酒改成葡萄汁。所以为了别人的缘故，为了追求和睦，我们会付出许多的代价。我们也要避免自己绊倒自己。许多时候我们过于坚持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软弱。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够不自责，你不要以为我凡事都可行，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但不都有益处。你不要以为肉都可以吃，反正市场上面所卖的肉都可以拿过来吃，凡物都是洁净的。可是当你的吃，你去做你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使别人绊倒了，你成为别人的绊脚石了。当你看到有人因着你做你认为可以做的事情失败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你会不会因此良心受到谴责呢？或者因着你的吃跟喝，但是别人跟你说了，到最后你也糊涂了，你的信心产生动摇了，好像你觉得哎，好像他们说的比较对哦。所以不要因为别人说了什么而使你原本你很清楚的变模糊了。所以我们说不吃不喝不做是为了不使人跌倒，而不是因为自己的信心产生了动摇才不去做的。你自己要很清楚，不是因为别人说的你自己也糊涂了不清楚了开始责备自己了。我们可以为了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放弃，我们可以妥协。在过去的一年，我今天是1年零19天了，回到教会来，这是我一个侍奉生涯当中一个全新的挑战。一开始的时候我压力很大的，我很坦诚跟大家说，并且我比以前更胖了，因为有一些人压力越大越瘦，而我压力大的时候，我的减压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做上个3菜1汤4菜1汤把它吃下去心情就好了，所以我躺着就比站着还要高了。第二种呢，就是泡澡，泡澡是我可以很放松，可是泡完澡肚子就饿了又吃， 可是直到九月底的有一天，当我在灵修的时候，神很强的告诉我，神在掌权，神在掌权。当我一回头一看过去的几个月，神带领我们活水福音教会怎么走过来，我深深的感受到神就在掌权，一切都在神的手上。许多时候我们操劳，我们担心，我们忧愁，可是瞎忙活。当我深深的领受到说神在掌权的时候，我就真的交托出去了，我就可以睡安稳觉了，我就可以不用起来关闹钟，而是让闹钟可以闹醒我了。所以我们许多时候不是因为我们要坚持什么，所以我常常告诉跟其他牧者在分享的时候，我说这过去的一年当中，我在服事当中所感受到所领受到的，其实许多时候是在做出一个选择，什么事情上面是要持守的，什么事情上面是需要妥协的。在很多时候是需要去妥协，只要不是跟真理相违背，你就要采取妥协的态度去适应不同的环境。如果是自己不清楚，有疑惑，有疑心，不确定，那就不要去做，免得自己做了之后又耿耿于怀，心里不平安。所以我们在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很清楚，无论做与不做都是为了主的缘故，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所以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会问，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平安吗？如果你有疑惑，你就不平安。如果你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使别人绊倒，你会很不平安。所以凡是不平安的事情，你做了之后不平安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去做，或者说你要去做的时候你觉得心里很不平安，我们就不要去做，因为你心里有疑惑。所以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第三个也告诉我们，切要彼此接纳。我们面对每一个人，我们是的信心的光景都不同，坚固的要担待信心软弱的。这里坚固的是指信百物都可吃的人，前面很清楚，担待的意思是担负扶持并存体谅的心。我们可以去体贴别人的软弱，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做出妥协。我们看到那些认为吃肉是不好的，我们为着不使他跌倒的缘故，我们不去吃。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个益处不是我们自己的益处，乃是别人的益处。如果因着我们自己去吃那些认为可以吃的祭过偶像之物的，别人信心受到谴责，别人信心软弱跌倒了，我们宁愿不去做。我们可以不去做那些我们原本可以做的事情。也告诉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叫邻舍，也就是那些软弱的人喜悦。耶稣基督时常的体贴我们的软弱，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就跟我们一样，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他原本不需要受洗，因为他没有罪，可是他愿意见诸般的义，他就去受洗。他给我们许多的榜样，可是他也有所坚持。当那个是绝对的真理的时候，他就坚持。所以我们会看到，我们愿意在许多我们原本可以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去妥协。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因为 自己知道得比别人多，或更有信心，就轻看那些软弱的人，反倒有责任去担待他们的软弱，愿意跟他们一起在主里面成长，陪伴着他们，当他们有一天可以成长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讲台上面有价值股，因为价值股不再是我们在崇拜当中议论的争执的对象。也许有一天我们会有拿吉他上来，也许有更多的乐器上来，但在上来的过程当中不是引起大家的纷争争执，乃是大家都能够悦纳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在告诉我们，是要在主里彼此不同的一起的长进，也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要同心不容易的，他需要时间经历痛苦，甚至被排挤被伤害。主耶稣也是这样的，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还被排挤呢，还不被接纳呢，但神会赐给我们忍耐跟安慰他。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我们彼此同心。为什么是赐忍耐跟安慰的呢？因为要同心需要时间，特别是像我们这种规模的教会，像我们这种背景的教会，来自于两岸三地，加上东南亚，甚至有从德国来的华人基督徒，我们的思想观念不一样。当我回来的时候，许多人在为我担心，在提醒我说，黄牧师你要小心说话，不要说话得罪台湾的或者大陆的或者东南亚的。以前我的好朋友香港来的，他说香港人最痛苦的，为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遇到中国同学问他你是什么人，他就说我是香港人，他们说错，你是中国人。遇到台湾同学，他们问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我是中国人，他说错，你是香港人。他到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我们许多时候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可是呢，当我们要同心，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谈论政治，我们是不是在谈论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可是很难免的，很难免的，因为生活的不一样，说话的不一样。这次我跟何牧师、林恒志牧师，我们有两天故意的，我们说我们都会说台语，那我们就说台语吧。所以我们用两天的时间在那边说台语，说得我很爽，因为好久没有说台语了。可是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不一样，因为很多台语已经加入日文了。欧巴桑，我也不知道欧巴桑了，现在知道了，那是日文，加了很多日文，所以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不一样，各种习惯也不一样，生活方式也会有不一样。可是这些呢，需要不断的去包容，不断的去消化，在这个过程当然需要时间哦，也许也会因为这些的不同会受到一些伤害，受到一些排挤，但是我们要有一颗安慰的心，因为赐安慰，神会安慰我们。基督也同样为着接纳我们遭遇这一切的，他原本是一位神，他为了使我们可以与神同心，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甚至被人给辱骂、羞辱、被卖、被钉，这些牺牲都是值得的，为的是我们可以回到主的面前。所以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让我们也可以在主里面 彼此同心。感谢神，神更是赐下圣灵，使我们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达到彼此同心的目的。我们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要改变我们自己很困难，要去适应别人很困难。我常喜欢拿我跟师母来谈论，因为我跟师母两个人就是很奇葩的，因为一个是东南，一个是东北。可是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他给我写的第一份介绍自己的信的时候，我觉得哇，两个人太像了。甚至我跟他开了一个玩笑，我跟他说你介绍一下你自己，所以他就写了他自己，家里四个人，四个兄弟，他排行老大，接下来有一个弟弟，有一个妹妹，接下来又一个弟弟。哇，他们是吃大米的，他喜欢吃鱼，他喜欢拍照，他喜欢旅游，他喜欢什么，哇，说了一大堆。当我看了那封信之后，哇，我好高兴哦，我发现他说的就是我自己，包括兄弟姊妹的排列的位置都一样。所以我就把他的名字从底下挪到上面去，把我的名字从上面挪到底下去，我就回给他说这个就是我。你们写过这样的情书吗？可是当时一生活的时候，我就知道糟糕了，不是了，都是喜欢吃大米的，可是人家的大米要泡五分钟，水再多一点，暖暖的。都喜欢吃鱼，我也喜欢吃鱼，我是葱姜蒜都不放的，人家要加倍的换。人家的喜欢是一个月吃一次，我的喜欢是顿顿都吃。哇，完全不一样。怎么去适应，怎么去改变？我们经过两年的时间，不断的在那边，师母老师星期六会把我叫过来说，来来来，我们坐下来谈一谈。谈的目的是什么？谈的目的一开始是我要改变他，他要改变我。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我又不是不会做饭，所以一到做饭时间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往厨房里面冲，因为谁做饭就有权利吃自己喜欢吃的嘛。可是呢，对方就会愁眉苦脸的陪着你吃。到最后我们就采取第三种方式。所以师母很厉害，她可以做出一半是硬的饭，一半是软的饭，所以我们的菜就有两荤两素。因为他知道我是一定要三菜一汤的，在跟我结婚之前，他就是一汤一菜都滚在一起的，就煮个开水全部什么东西都搁进去了，那就是他。而我不是这样的，我们就很多的协调。在这个过程当中，感谢神，神也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改变。靠着圣灵，靠着神，我们可以达到那个目标，不是完全按照我的想法，乃是可以寻找出一个第三条的中间的路线。所以这一次师母回去两个礼拜，我自由了两个礼拜，吃了好硬好硬的饭，好开心。可是两个礼拜之后就觉得失落了，自己家里面孤苦伶仃的一个人，那种生活有什么意义呢？虽然有美食在前，吃的没什么味道的。所以还是希望他可以早点回来，所以他感恩节那一天就回来了。在这个节日连续不断吃吃不断的节日，我们不仅有许多物质上面的大餐等着我们去享受，神更是为我们预备的属灵的大餐。通过初代有关于吃与守日来教导我们如何以信心程度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来服侍。信心确实有高低、坚强、软弱之分，但神提醒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轻看别人， 避免成为别人信心上面的绊脚石。在侍奉上，神给我们许多的空间，也接受较多元的生活方式、侍奉方式。当我们看到与我们的观点、方式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要轻易的去论断。我们相信神能使他们站住，我们个人也要站在神的面前来说明。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审查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坚持的是什么。为了体谅软弱的人的缘故，在一些原本我们可以行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不做、不吃、不喝、不行，不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乃是因为我们愿意与众人同行，与众人和睦，在主里一同长进，效法基督，靠着圣灵的能力努力追求与众人同行，彼此接纳，荣耀主的名。那能看到一个属耶稣基督的团体，一个教会是怎样的一个教会，这才是我们要每每享受的节日的大餐。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神，你借着这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需要遇到的，似乎是最简单的，你来告诉我们最难的问题，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的与众人同心，与众人和睦。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存着一个不轻看别人、不论断别人的心，让我们所做的不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让我们可以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凡事知道如何的去妥协，在该坚持的事情上面，让我们可以死守住真理，在一些不是很机要的真理方面，我们可以暂时的去妥协，为了使我们能够彼此的在主里面彼此的长进，使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可以更加的坚强，我们可以彼此接纳我们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敬拜方式，一切都是为了主。我们求神你将这样的心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那我们可以在主里一同长进，一同荣耀主的名。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